圣徒们，我不知道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当你看到这个特会的总题的时候，这么短的一个题目，基督徒的生活，我不知道你们盼望得着什么，也不知道你们所盼望的是不是目前已经讲过了。而且我也在想，我们有没有人问过在这个特会之前，对你，什么是基督徒的生活？你也许会说，是头四篇的信息吗？太美妙了。我们是从基督徒生活的内在意义开始。其实那个篇题，你看到那个题目是什么想法，在你里面是想到什么？哦，什么是基督徒生活的内在意义啊？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活基督，就是活基督。我们如何活基督，乃是借着爱他。太美妙了。然后我们看到，是这是基督徒生活的内在意义，在一切的事里面，在基督的人位里行，也就是在基督的面前行。这是不是太美妙了？然后由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呼召相配，这是基督徒的生活。然后呢，有点的惊讶，比头三点更惊讶的，就是要接受圣灵的管制。因为圣灵在我们一生里面都在工作，一直到末了。然后第二篇信息，接枝的生命，接枝的生命，我想是第一大点，在这个纲要里面说到，神渴望与人所有的关系，乃是他要与人成为一。圣徒们，这不是我的观念，即使我得救的时候，也不是，这也不是我的观念。神渴望与人所有的关系，乃是他要与人成为一。然后当我们弟兄在这里交通到这个接枝的生命的时候，在我里面就是灵前二章九节，就是我没有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的，而且在人心里面也没有想到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乃是这些。基督徒的生活是不是比我们所想的更多？好像我们是在这里一个矿场里面，在这里天天有更多的发现，借着这个特会。然后复合的灵，我们能说什么？我们能说什么？真是惊人，看到基督徒的生活是百分之百在于那灵，是灵的故事。没有灵，没有基督徒的生活。哦，弟兄姊妹们，我真是盼望我们能够再回头进入这些美妙奇妙的点，然后只有那灵能够过基督徒的生活，真是太美妙。然后今天早上讲到住在基督这真葡萄树上，哈利路亚，我们在他里面，已经在他里面了。我们这样一同说好吗？哈利路亚，我们已经在他里面了。我很喜欢这句话，说到住在主里面，就是有一个注点说到，一个大点说到，我们住在基督里，就是与主成为一灵。住在主里面，就是与主成为一灵。这也就是新约的本质，就是两个灵。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最蒙福的，能够听见这样的话，能够有主首先说话，然后我们都祷告，有智慧启示的灵，让我们的心眼能够得着光照。不是只是有个好的聚会很享受， 然后就把这些让这些事情过去。哦，弟兄姊妹们，我们何等需要看见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今天晚上我们来到另一方面非常惊人的一方面，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纲要说到享受生命的流，带着生命的供应，出于并为着神宏伟的殿，借此过基督徒的生活。我希望你们都能够稍微把这个标题稍微分析一下，摸着这个点，就是生命的流。生命的流是出于并为着神的家，这是非常特别的一句话，是根据以西结书47章。所以你看到这个读经里面，这里这是第一段的话，第一段要读的经节。而且我也知道我们这里的很多位对这个都有点熟悉，对于这一段的话有些熟悉，我们也听过执事的话语，也读了执事的话语。但是在另一面，我也相信也许在这个会场里面有成百的圣徒不是那么熟悉这一段的话，或者在其他地方你们在网上听这个信息的，也许有成千年轻的圣徒们等等，也许对这段的话不是那么熟悉，所以我们不应该自以为得着了。所以我们来读以西结47章。如果可能的话，请你把圣经打开，至少读头六节经节，头六节以西结书47章。在我们读之前，我也这样说，在创世纪2章，我们有生命树，我们有火河是成为四道的河，这让我们看到神的渴慕，神的心意乃是他要把他自己分赐到人里，他乃是生命。所以从这里开始，从生命树开始，然后在创世纪第二章所提到的，这是有两条线，在整本圣经里面有两条线。神是我们的食物，就是他是生命树，然后神是我们的水，他是我们的饮料，也就是这个河。我们现在能够再往前，我不愿意讲到这个食物的这条线，但是我要讲到这个水的这条线，因为我们今天晚上是讲到这个流。从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可以来到出埃及记15章，那里以色列子民他们从埃及出来，来到12个水泉，就是到以琳的时候，然后到17章，出埃及记17章的时候，那时候有磐石，他们击打那个磐石就有水出来，然后在民数记那个磐石又出来了，然后我们在哥林多前书说到这个磐石是跟随他们的灵磐石，然后在这里呢他们就应该向磐石说话。民数记20章，然后21章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那里有个泉，这些带头的人他们要在那边挖这个井，让这个井里面有水，一个一个的例子能够涌上水来。然后在诗篇36篇说到，你要使他们以于你乐河的水，然后诗篇46篇说到这里有一个河，很多很多的经节。然后在新约里面，当主来的时候，约翰4章，他跟那个女人妇人讲话的时候，他说他给他活水喝，然后他说我所要给你的水就要在你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远的生命。然后在约翰7章说到，如果你来到我面前喝，从你的深处要有，在你的深处要涌流活水的泉源。但是我告诉你们圣徒们，在圣经里面的这段话特别 描述神是活水的最细的经节是在这里，就是以西结书四十七章，以西结书四十七章。其他的地方提到了水，但是不像这里一样，没有这么的细的，而且是这样的有原则的，让我们看到如何能够有更深的流，就是这个水的流。好，有这样的领会，我希望我们有一个印象，我们一同来读以西结书四十七章头六节，姊妹第一节，弟兄第二节，我们轮流一同读到读这六节。姊妹第一节，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水从殿的门槛下流出，往东流去，原来殿面朝东，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南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面绕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南边流出。那人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一千肘，使我剃过水，水到踝子骨。第四节，他又量了一千肘，使我剃过水，水就到膝。他再量了一千肘，使我剃过水，水便到腰。第五节，他又量了一千肘，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剃过，因为水是涨起，成为可浮的水，不可剃的河。第六节，一同读，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他就带我回到河边。这是何等惊人的异象，神给以西结看见的。然后以西结有这样的恩典，能够这么细的写出来，给我们描述，给我们看到许多方面，就是这个流如何能够有这个流。好，我们现在来到纲要第一大点，说到我们要过基督徒的生活，就需要享受那出于神的殿之生命的流。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看，请你们注意到，我们就是出于神的殿之生命的流，不是只是在神的殿里，不是为着神的殿，乃是出于神的殿。第一终点，神终极的行动乃是他在人里面的行动，用他生命性情元素和素质一切的琐事将人浸透，借此使人成为神，而使神得着荣耀，得着彰显。何等美妙的话，就是神终极的行动乃是要在人里面，然后使人成为神。我们一篇一篇的信息到目前为止都看到了，从这所有不同的方面，神唯一的心意就是要充满人，使人成为神，使人与他一样，有一个团体的彰显，这是他的渴望。那这个也是这个流的目标，这个流乃是出于神的殿，而且也是为着神宏伟的殿。好，第二终点，水从门槛下流出，我们读过这个了，水从门槛下流出。所以我们这里有幅图画，就是殿的图画，就是神的家的图画。从这个门槛有一个河流出来，我希望这个指向启示录二十二章，那里有宝座，而且有水从宝座流出来。我愿意稍微讲一点这个从门槛，从神的殿流出来的。我想你们都想过，对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的历史关于他们的饮水是两方面，有两面。一面是他们在神的建造之前，就在圣殿建造之前，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圣殿建造之后。我刚刚已经提到了一些，但是我的点就是在圣殿建造之前有以琳，就在出埃及记十五章有这个以琳有泉源，然后有击打的磐石，在民数记二十章，然后在那里挖井，民数记二十一章那里有参孙，在士师记他在那里是饥渴的，他向神呼求，结果神就给他的水。这一切都是个人的，这一切都是在建造之前，但是他们的喝水饮水就是当他们在那里接触了神的河流，就是在建造之后。举例来说，我刚刚已经提到在诗篇36篇还有诗篇46篇，诗篇36篇说到他们要以你殿中的肥甘为满足，而且你要使他们喝你乐河的水。看到这个水与他的殿是连在一起的，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连结。然后在诗篇46篇，这里有个河，这里有个乐河，使神的城快乐，所以这个河是与神的城连在一起。然后在约伯记三章十八节说到有一个泉源要从耶和华的家涌流出来。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些经节是从神的家。然后在撒加利亚书十四章说到这个活水要从耶路撒冷涌流。我为什么提到这些？因为这是与我们的经历相配的。我们许多人都经历了这个。当我们首先摸着主的时候，首先得救的时候，首先遇见主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是在宗教里面，但是那里有个流，这里有个流，非常的真实。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也许因为我们宗教的行动，很多的事情，结果这个流好像停下来了，至少是缺比较少了。然后有一天我们进到地方召会的聚会里，我们就遇见了一条河，我们就遇见了可以可服的水，这个水就一直带领我们直到今天，赞美主。我相信我们许多位都可以经历这个，那个失去的流，而且好像是偶尔间接中断的可以接触那个河，但是在召会里，在神的家中，那个流是不断的。为什么？因为神在他的殿里喜乐，神要他的建造，而且这个流是在于建造。当我们一开始摸着主的时候，这个泉源是基督，那个泉源使我们解了饥渴。建造之后，当我们遇见教会生活里的弟兄们，我们开始有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正常的教会生活，这个原则还是基督，但是这个基督是在建造里。所以这个小小的一句话说到出于神的家，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对我们来讲非常主观的，出于神的殿。弟兄姊妹们，我们总是要与神的殿有好的关系。在以西结书，以西结43章，就是荣耀，当殿在40到43章的时候，神的殿建好了，然后43章神的荣耀充满了殿，然后耶和华说，这是我的宝座，还有我 所脚踏之地，我要住在这里直到永远。我们的神非常的喜乐，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的情形就是留，只要我们有正确的建造，就有这个留，这是从建造从殿出来的。我希望我们都看到一点，这个是与我们的经历相配。我们再回头来看第二终点，水从门槛下流出。第一小点，要使水流出必须有门槛，就是出口，必须要有一个出口。在这里有诗篇81篇10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的，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有的时候我们也许看到这节经节，我们这样应用说，我要把我的口大大张口，主就要充满我，让我来接受。其实这不是让你来接受，乃是要你永留的，他要充满我们，乃是让我们能够永留出去。有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就是觉得说，我站起来不知道说什么，我们只要宣告这节经节说，主啊，我要张口，你就充满我，就站起来就说话，有些话就会释放出来。因为你的心意存心乃是为着神宏伟的殿，是为着他的家，他就会永留，总是要有一个出口。第二小点是非常实际，我们若与主亲近并多接触他，就会有一个出口，让活水从召会流出来。我们刚刚唱了这首诗歌，中文614首，主啊，但愿我的灵能够永留，让我的灵能够永留。而且在这首诗歌里面有许多的拦阻，对我们的永留很多的拦阻，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障碍，但是说，主啊，对付这一切的阻碍，我愿意是更新的，让你能够流出来，为着你的建造。主啊，在我里面工作，让我的灵能够永留。圣徒们，这里在神的建造里有一个出口，但是神的建造，神的殿就是你，就是我。所以如果在你里面，我里面没有出口的话，主怎么能够永流出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120位，他们乃是那些饮了活水的。我也看到在使徒在约翰也看到他们喝了活水，这个活水在他们里面运行，然后他们就从那里开始建造。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个流就在建造，就在殿里，而且水从神的家涌流出去。所以当他们去哪里呢？他们就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还到安提亚，还到小亚细亚，甚至到了欧洲。不论他们去哪里，这个河流都到了那里。但是必须要有一个出口，有些人必须是愿意敞开的，让水流出来，不只是流进去。好，第三，河往东流。圣徒们，这些点，第三就是在第二点跟第三点，就是在47章第1节，而且第四点也是都是在47章第1节。以西结束，河往东流是什么意思？好，对不起，小一，神的河是往神荣耀的方向流。这里有两节经节，民数记2章3节，还有以西结书43章2节。民数记说到，在东边向日出之地，向着日出之地。如果你可以想象一下，这里有个图，这里个黑板是个长方形的，那神的家 它的开总是向着东边，总是向着东边，向着日出之地。所以东边是为着神的荣耀，是为着神的荣耀。第二小点，倘若召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寻求并顾到神的荣耀，活水就会从召会流出来。所以圣徒们，等一下你也许会有些涌流，有感觉要来上来说话，那是为着神的荣耀，不是为着我们的荣耀，不是让别人能够说、哦、看到我学了多少。当我们在召会聚会里面说话的时候，当我们见证伸言的时候，但愿不是为着其他的原因，乃是为着神的荣耀，不是为着我的荣耀。弟兄们，当我们说开头的话的时候，是为着神的荣耀。如果我们的心意是为着神的荣耀，那么活水就会涌流，活水就会涌流。好，第四终点，水由殿的右边流出。殿的右边，在恢复本圣经里，在第一节后面讲到，是从殿的南边流出来。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再注意看一下，这是一个长方形，如果这边是东边，那个是我们面对的方向。如果你站在这里，在神的殿里的话，你的右边就是南边，就是南边。有些翻译说水是在右边流出，这什么意思呢？当你读的时候，你也许就很自然以为这是就是这样就读过去的，哦，在右边。圣徒们，神的话就是他的呼出，所有的圣经都是他的呼出，每一句话每一句话都要成为我们的食物。好，我们来看看第一小点，在圣经里右边是至高的地位首位。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主坐在高处至尊至大者的右边，最高的地方就是在右边。第二，生命的流该在我们里面居首位，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成为管制的因素。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实际的点，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把首位给我们里面的流，这个流应该是生命的流，应该是决定一切的因素，支配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支配我们的生活常常就是说到表示支配我们的口，我们所说的话。当你花时间在主面前非常甜美早上，然后从你房间出来的时候，你这个做父亲的要去工作，结果你找不到你的钥匙，我的钥匙呢？然后亲爱的亲子说我看到小孩子好像拿了这个钥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还是你会不会说，到底有多少次这样的？你是从你口里会说这样的话吗？还是如果你刚刚才跟主在流里，那个流还在涌流，我相信那个流还在工作。如果我们把这个流居首位，在那个时候，我相信也许从我们的口里会出来别的话，不同的话。结果怎么样呢？当我们一说，到底有多少次哦，结果那个流就停了。哦，主耶稣，这个流在我们里面必须要居首位，我们必须要注意我们的流里面的流，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还有在我们的侍奉里。保罗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当他要传福音的时候，在小亚细亚要传福音的时候，在使徒行传16章，圣灵不允许他去，然后他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又说耶稣的灵不允许他去。灵后二章对不起二章，他说他去了特罗亚，那个门是向他打开的，主有门向他开了，但是他灵里面不安， 所以保罗他不是借着外面的环境来带领他，不是借着外面好的环境带领他，也不是为着需要带领他。很多时候我们是因着需要，不是为着里面的流。保罗给这个流最居首位。在这里他说到，讲到基督的面，基督的人位，那个流事实上就是基督的脸面，他的眼睛，你们记得第一篇信息吗？他的眼睛就在这个流中。所以保罗不是照着所有其他的原因而行动，不是照着需要，他乃是把这个流居首位。何等的榜样，他应该是我们的榜样。然后说到第四重点，水第二小点，生命的流该在我们里面居首位，在我们的生活工作中成为管制的因素。然后第五终点，水流是在祭坛的旁边，说出我们需要十字架的对付与完全的奉献，以享受生命的流。还是以西结束47:1，这说这个主实在给了他的光，让他知道这个不只是往东，而且是油殿的南边。这个流是与祭坛有关的，如果你要留在这个流，我们需要有祭坛，没有祭坛没有流，就表示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流。如果我们不愿意，我们如果不愿意经过十字架，我们就没有让我们里面的流成为是得胜的。就好像我刚刚比方的讲到家庭生活里面小事情，在妻子和丈夫中间，我们有一句话说到，我们有一句话叫按了那个钮，我们都知道怎么样来吹，来按这个钮。常常你就，我们这是美国有这样的讲法，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按这个钮，常常你按这么一下，别人就跳起来了。所以当你的这个钮被按了，被推了一下，你心里面就开始有感觉了，你就要跳起来了，结果里面就有一个流。如果你不愿意失去这个流的话，这个流就是十字架。就好像我们第三篇信息听见的这个复合的灵，这个末药和香肉桂，它是在这个油里。我们有没有这个经历呀？你想要讲些话，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这个经验，因为我们讲话太快了，我们没有注意。但是如果你停一下，在你里面就说不要说这个话，不要说。如果我们说 Amen 主，我最好也许也不要大声在外面说，但是在你心里说，然后十字架就在那里。而不止十字架在那里，而且这个香菖蒲也在那里，我们就完全都得着了。你得着末药非常的甜美，不是在那里咬牙切齿，也不是在那里你在这边咬舌头不说。有的人说你在咬牙切齿，在那里说不讲，不是这个，是非常甜美的，而且是有香肉桂满了甜美的。这个是流，这就是如何保持在这个流里，赞美主。这只是第一点。好，第六终点，圣徒们，我们现在来到这一点，这是以西结书47的主要的点，这是第六终点，这是主要的点。如果你其他都忘掉，我们刚刚今天讲的，请你不要忘掉第六终点，这是主要的点，这篇信息的主要的点。第六终点，为着生命之流的增加，我们需要为主这同人所量度。在这幅图画里面，我们读了以西结书47，这个水流出来，在有些翻译里面说到是一点点的滴出来。然后这个人呢，这个人是谁？这个人他看起来是同人， 所以这里有节经节四十章以西结四十章三节，他说道，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个人样子像铜，手拿麻绳和量度的围子站在门口。所以这一位他在这里以西结四十七章量的这一位，这个人是谁？当然这位是基督。谁是铜人呢？谁是这个铜人已经被神审判过，经过了通过了一切的试验。我们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就看到他的脚是在像在铜里一样，他的脚是在铜里，所以他在这里量，他就量一千轴，好像以西结书在那里说到他的一千轴就到他的踝子骨，他又量，结果以西结就水就到了他的膝，然后他再量了一千轴，水就到了他的腰。你可以想象吗？以西结在这幅图画里，他在那里看见了异象，然后又量了一千轴，四次的一千轴，到了第四次的一千轴，就是他不能剃过，他就在那里可浮的水了，不能剃的河。这是什么？这是太美妙。第一小点，量度就是查验、试验、审判并具有，量了四次一千轴，一千是完整的单位，指明我们这些受造之物需要被主彻底的量度，使它能占有并完全具有我们全人。所以要来量圣徒们很重要，我希望你们在这里划线，量度就是查验、试验、审判并具有。我的母亲、我的父母亲他们都在主那里了，但是我记得我母亲以前她喜欢做衣服，她喜欢在那里缝窗帘还有做衣服等等。我记得我孩子的时候就跟他去买布料，他就会拿着那个布料，他就在那边考虑是买这块布还是那块布，然后他就考虑这个颜色，让他决定了要买这块布的时候，他就真的在那里查验，他把那个布料拿来在那边试验，在那边查验，看看它没有破掉，然后在那边量，然后就那个店里的人就把那块布剪下来，他就带回去。但这个量度是为了具有，是为了要来用的。我父亲是木匠，我记得跟他去那个木厂木工厂去买木头，他需要去那里去买木头，他就会拿一块木头，有些是不同的木头，有的是他就拿了那个木头在那边看，他想要看看这个木头有没有歪曲啊，里面有没有这个太多的结等等，他又在那边看。有的时候夏天我就拿了一块我觉得我看了没有错，但是他一看他的眼睛，他就知道他有这个眼光，他知道什么是对的木材，然后他就买了，然后他们就在那里锯下来成为应用着他所要。那为的是什么？也是为着具有，量是为了具有，量不是只是为着审判，量也不是只是试验你，量度乃是为着具有。主要来量我们，他能就能够占有我们全人在流中，因为每次他量的时候这个流就更深。不要小看轻看这个量度，圣徒们，他要量我们关于我们的每件事，他要量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渴望、我们的目的，他要量我们所有的，他要量我们所牵涉的， 他一切一切与我们有关的事，我们都应该带到他面前，让他来成为我们的审判官来量。因为也许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就使这个流不能永留，甚至我们离开了流。我们也许认为很多事情，很多的原因，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流，事实上就是这一件事，我们不让主来量我们，我们必须要让主来量我们。在他的智慧里面，他不是四千轴一起量，赞美主，他乃是一次一千轴。你知道一千是一个完满的单位，就好像诗篇八十四篇，诗篇八十四篇就讲到说，在你院中一日住一日，就是胜似在别处住千日。所以这是一个单位。所以我们的主乃是在一千轴一千轴的量。当我们在被量的时候，我们也许说，主啊，这个应该够了吧。他也许会说，哦，孩子啊，这只是五百轴而已，你只是一半而已，就是继续享受你有的流，我要做得更深。我们说 Amen。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也许说 Amen， 主啊，这样够好了吧。然后主说，哦，我的孩子啊，只有950轴，你还需要一点的时间，你还没有学到，你还没有经过。你知道，从我们的经历，我想你们也都可以有回想。当我小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这篇信息讲到这点的时候，我就说，哦，何等的启示。那时候我是十几岁的孩子，我说我要这个，我要这个。然后有一点被量的经历，我说，哦，我是完全被神占有了，他得着我了，他得着我全人了。然后主又是允许一些事情发生，我就发现，哦，其实我保留了许多为我自己。这就是我们后来看到，我们事实上保留了存留了许多是为我们自己。所以我们需要再一次的量，我们需要让他，圣徒们，我们必须要诚实。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哦，这个流不是那么强，或者你觉得我跟我五年前的情形是在同样的地方，这实在很可怕。我们不应该跟我们以前是在同样的地点。我们不论我们在哪里，我们必须要有恩典，说主啊，来量我，而且带领我往前，不要花太多时间在那里分析我在哪里，就今天就往前，今天就往前，甚至今天在你今天晚上头睡在枕头上的时候，你就可以让它更多的凉，甚至今天晚上可以让这个流更深。他凉，但是他的凉需要我们的配合，实在是需要我们的配合。我们必须要问我们自己，你的流有多深？我的流有多深？哦，主啊，不是在这里自我查验，我们也不是自我的检查，内顾自己，乃是要问主，主啊，我的流有多深？不论我在哪里，带领我往前，让我永远都是愿意被你来量。第二小点，我们在这里吗？是啊。好，我们越让主查验试验并审判以具有我们，水流就越深。水流的深度在于我们被主量度有多少。第三小点，我们越为主所量度，就越受生命之恩的永流所约束并限制，直到至终消失在永流的三一神这可服的河里，被这河带往前。就一面说我们失去一切的自由，但就另一面说我们是真正的自由了。 讲了这幅图画有四次的量，第一次这个水就是只是到怀子苦，我们都知道这个水能够到怀子谷，就你受点限制，让你没有办法走得太快，也不能跑，甚至还很危险，所以你必须要慢慢走。但是当水到了膝盖的时候，就更受限制了，然后到了腰的时候，就更是受限制。这是一幅图画，让我们看到什么？就是这个流越深，我们就越受限制。所以事实上，要来量我有多少流，乃是来看看我有多少在主里受限制。我们需要是那一般被生命受限制的人，约束的人。有些事情我们就是不能做，因为这个流。当我们到了腰的时候，也许就是最困难的时候，以基督徒来讲是最困难的时候。你做基督徒这是最困难的时候，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有恩典，是吗？我们有恩典，我们有流，让我们那时候就不太容易来发脾气了，但是我们却没有足够的恩典来胜过我们的脾气。我们有恩典，到了腰了，我们有恩典，所以我什么都不讲了，什么都不讲。但是我不快不高兴，我不能说，但是我不高兴，所以我需要更多的恩典。但是这里的问题乃是，圣徒们，请你们注意听，当我们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因为没有恩典，我们就用自己的努力来补偿。我不该这样做，我们知道这个不能够这样做，我们知道那个没有用的，我们所需要做的乃是更愿意让他来量我们。主啊，我没有足够的恩典，所以主啊，我需要更多的量，让我能够有水可以在这里游泳了，可以克服。我就不是自己的努力，乃是这个水这个流把我带过。哦，有一个教会家庭生活要在这个流里面像游泳一样克服的，与弟兄们在一起交通教会生活的时候，都被这个克服的水来流。这是太好了，但是在流里面是可能的。圣徒们，这里的关键不是自己的努力，乃是相信这个流，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生命的流里，放在生命的流里。圣徒们，我盼望，我要再说，希望我们都能够得着这个主要的点。这篇信息的主要的负担，主要的点就是以西结47章，我们需要愿意被量，愿意被量。我们的流有多深，在于完全在于这个量度。我很喜爱主让以西结，我们刚刚读过的经节，就是这四次的量，然后主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所以我要问你们每一位，你们看见了吗？我们来到这一点来祷告是非常好的，说主啊，我愿意看见，主啊，让我看见这个异象。在约翰七章说到，凡是来到主面前相信的，从他的深处要涌流出活水的泉源呢。但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经历呢？我们必须把约翰七章和以西结47章连在一起。当我们有这个量度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多的流。 这个秘诀，秘诀能够有个更深的流，乃是说向着这个量度说阿们，为主的量所量的说阿们。所以他圣徒们，他要量我们，查验试验审判我们的一切，我们所有的一切。亲爱的圣徒们，我盼望我们都能够对这个这位量我们的这一位，与他面对面这个同人，不要惧怕这位同人。你知道这位同人在启示录一章是同一位，就是他乃是他通过了试验。这位在一章的这位启示录的这一章，他是在爱中来服侍，他在量我们，他的量我们乃是买了爱，他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过，但是他胸间束着金带。主要来得着我们，他要我们都能够成为他独特的宝贝，他渴望我们更多人，渴望我们每一位，他要得着我们每一位，所以他要来量我们关于我们的一切，他要量我们的态度，他要来量我们花钱的方式，我们花时间的方法，我们的行为，甚至我们的穿着，还有我们剪头发，我们头发的发型。尼弟兄有一篇的信息讲到要量和流，你可以看到如果有人被神量过，即使他们的穿着和他们的发型都会滴满了生命的油。如果你看到一看到他，他就给你满了滋润。我事实上有这样的经历，我在这么多年看到一些不同的弟兄姊妹们，我看到他们就满了生命，因着他们的服装，因着他们的外表。但是圣徒们，当主量我们的时候，多数他都是从我们的里面开始量我们，然后从里到外，然后从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心思还有我们的意志，他需要量我们的爱，还有量我们所有的爱，因为很可能人事物我们所牵涉的一些情形都不在他的量度之下，我们就会倾向那些不是为着主的事情，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梦想，很多的时候甚至花时间在主面前，我们的头脑就在那里游荡，去哪里啊？当你在那里安静在主面前，当你自己在那里的时候，也许是在晚上黑夜的时候要去睡觉之前，你的心思在哪里？那些思想需要被量，我们的梦，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渴望。但也我们不要保留任何事情，说主啊，量我，我的意志，甚至我的身体，我的脚，他要来量我们去哪里，他要来量我们的手，甚至要量我们的指头。你知道你的大拇指被量过吗？想想，我是非常严肃的这样讲。我们做这个还是做那个，都应该被量。我们的口，我们的嘴唇，我们这有些经节说到以赛亚，以赛亚说到以赛亚书六章，他说我是满了不前，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所以神就差遣撒拉佛来说都除去了，然后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们去呢？我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如果我们要主来差遣我们，被主差遣，我们的嘴唇要被量，我们的说话，我们所说的话要被量过，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这是两个主要的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两个眼睛这个门，让很多东西可以进到我们的里面，进到我们的魂里，进到我们的心思里。但愿我们的眼睛被量过。哦主啊，哦主啊，我们的眼睛何可能是满了情欲，我们的眼睛需要被量，我们的耳朵需要被量。哦主啊，哦加深这流，但愿我们都有恩典来到主面前，来到这个同人的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啊我在这里。我们的家庭所有的关系，不论我们的家庭的关系，或者是教会生活里的关系，跟我们邻居，跟我们同事的关系，每一个关系是不是都被量过啊？我看过这样的经历，在工作地方那个关系没有被量过，跟同事的关系，结果就是悲剧。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但愿我们都有恩典，愿意被量我们的财物，关于我们的一切，我们的侍奉，我们教会里面的服事，所有的一切都应该在他的量度之下。我们越有恩典，这个流就会越深。不然的话，弟兄姊妹们，就好像我们在第一篇信息所听见的耶利米书那里，他就接受圣灵的管制，我们就会也许十年在那里受圣灵的管制，也许直到因为我们里面的味道没有改变，气味没有改变。很悲哀的这样说，不是审判的这样说，不是定罪的说，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渴望，但愿主有路来量我们，这样让生命能够更深的涌流。好，继续第七终点，何时百物得活，河流产生树木、鱼和牲畜。这是以西结47:7-12，我们之前没有读。然后第八终点，河滋润干焦之地，并医治死水。这滋润和医治的目的是为着产生生命。在这里的意象，这个河不论河流到哪里，那里都有生命，那里就有生命产生。讲到树，讲到鱼，一切都是活的，一切都是活的，只有泥泞之地，结果这个河没有办法滋润这个泥泞之地，就是表示是不冷不热的河，不论河去哪里都有医治，都有生命。第七终点讲到有树木、有鱼和牲畜。当你读这段话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有许多的树，还有在海里面有鱼，但是看不到牲畜。但这里有两个地方，就是在隐基底还有隐以格连，那个就是有牲畜的地方，所以这里是有丰富的动物生命，还有植物生命，有树木，这就讲到基督的丰富。如果你记得的话，当主使那5000人吃饱的时候，这时候有个小孩子，他有什么？他有饼和鱼，然后主就借着那个能够使许多人吃饱。如果这里有需要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那个小男孩呢？ 就是借着我们被量，然后我们就有一些东西在那个情形里面，在那个情形里面向主献上，说主啊，我有一点点东西是你产生在我里面的，让这个能够给许多人有益处。那这里的重点就是要被量。第八重点第一小点，和无法医治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泥泞之地或洼湿之处是中立地带，半路凉亭，妥协和不冷不热之处。第二小点，为着生命的流，并为着教会生活，主耶稣渴望并要求绝对。因着绝对，我们就会在流中，这流不是涓涓细流，乃是可服的河。这样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所以我们说到以色列人他们的营有两方面，当我们在建造之前，营我们的渴得着了解渴，但只是一部分。当我们在建造之后，在那里营的时候，这个流不只使我们的渴解了，而且在那之外，我们还能够有生命的产生，有滋润和医治。我们要这样的流，我们是不是渴望这样的流呢？让我们不论在哪里都成为祝福。好，现在来到第二大点。第二大点，我愿意把你们再来提醒，这篇信息的标题就是享受生命的流，带着生命的供应，过基督徒的生活。然后呢，首先享受生命的流，过基督徒生活，这是第一大点。带着生命的供应过基督徒生活，这是第二大点。所以不论我们摸着什么，我们要摸着看见这个生命的供应是在于粮度，是从粮产生的。第二大点，我们享受基督做生命的流，乃是为使我们成为撒种者、栽种者、浇灌者、生育者、喂养者和建造者，有供应生命的执事，为着神奇妙的生机建造，就是神宏伟的殿。所以这里有这六项，这六项：撒种者、栽种者、浇灌者，头三样。事实上，这些点如果你读经节的话，这些都是从哥林多前书，都是从哥林多前书出来的。这乃是一个生命执事的六个身份。第一，生命的执事乃是撒属灵种子的撒种者。在灵前九章十一节，保罗对哥林多人说，我们把属灵之物撒给你们，属灵之物指属灵的种子。第二，种子是生命的容器，撒属灵的种子就是在我们灵里同着并出于我们的灵而分赐生命。主耶稣来做撒种者，将他自己作为生命的种子撒在人类里面。圣徒们，在我们教会生活里面，一切的活动，不论是你在怎么样的侍奉服事里，都应该是撒种。我们应该操练我们的灵来撒属灵的种子。我知道有些姊妹，年长的姊妹们，我记得他们礼拜六早上他们会来到会所来打扫整洁，非常的忠心的。有些姊妹几十年都这样做，甚至他们在那里擦椅子，他们还在那里边向着椅子祷告，说主啊，不论谁明天要坐在这里的，那是礼拜六他们为着主日的聚会，叫不论谁坐在这里，祝福他们，然后到下个椅子。哦，你知道他们在做，他们就是在那里撒属灵的种子。圣徒们，我们所有的活动，我们所有的活动，在小牌聚会里，在活力牌里，在小牌里，不论我们在哪里，我想我们现在要快要到暑期真理班了，在很多地方都会有暑期真理学校，有很多的服事者，不要只是做老师，你要成为一个撒种者。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从我们的灵里能够撒属灵的 种子到我们的下一代里，成为撒种者事实上比做老师更难，因为你给人生命，你必须要先经历生命。把知识传讲给别人也许不会花费你太多，只要你时间，但是把生命传输给别人表示你要付代价，你先要得着生命。第二终点，生命的执事乃是栽种者，将基督栽种到神的子民里面，在基督里得了重生，有神生命的信徒乃是神新造里的耕地农场。我们今天早上看到了我们的父是栽种的人。第二小点，我们要将基督栽种到别人里面，就需要在我们灵里真实的经历基督做生命。这是保罗的看见，保罗和弟兄们，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神叫他生长。在他们基督徒的工作，他们的活动里面，他们在那里栽种浇灌，一切都是生命的行动。第三终点，生命的执事乃是用基督浇灌人的浇灌者，一旦我们将基督栽种到别人里面，我们就需要用生命水浇灌他们。我很喜欢下一点，我们可将神农场上的浇灌者比喻为有储水槽的灌溉系统，用水供应农场，我们该是神圣的灌溉系统，有活水储存在我们里面，可以浇灌做神农场的召会。你们有没有在一个聚会里面来到一个小牌聚会，彼此对看，几乎好像是我们都忘了带水来。但是在那个聚会里面，如果即使只有一位中性的，他有一个煮水槽，就借着那个姊妹的祷告，每一位都得着了浇灌。你没有经历过这个吗？你来的时候非常的干，但是他是这个灌溉系统，为着那个聚会里面每一位都得着水，每一位离开的时候都是满了喜乐，非常满足。我们都有这样的供应，这个供应从哪里来？就是借着量度，借着量。耶利米书十七章说到，信靠耶和华的，他们就好像树被栽植在水旁，栽种在水旁，而且当炎日来的时候，他们也不害怕，他们也不怕任何的炎热。有的时候主允许召会经过一些好像枯干的时候，但是只要有一位信实的忠信的一位，他有这个灌溉系统，你就能够供应圣徒许多，让他们能够经过这样的环境。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渴望，要成为灌溉者。我们需要对基督做生命水有真实的经历，并与他有活的接触，如此我们就能做活水的管道，就是神圣的灌溉系统，能用生命水供应别人。圣徒们，当我们在主日申言的时候，当我们在小牌聚会里的时候，我盼望我们都有这个渴望。主啊，我愿意浇灌圣徒。第四终点，生命的执事乃是生育者，就是将生命分赐到自己所生之儿女里面的父亲。生育就是产生属灵的儿女，借着生命的分赐将他们生出来。我们需要有神圣的生命胚芽，我要将神圣的生命分赐到别人里面，将他们生为神的儿女。所以要成为一个父亲，给生命的父亲。第五终点，要成为母亲，就是喂养者。生命的执事乃是喂养者，喂养是生命的事，不同于教导，教导是知识的事。给人奶喝或食物吃，就是喂养人。使徒供应给哥林多信徒的乃是奶，这必定滋养了他们。 使徒健全的教训，将健康的教训当作生命的供应供给人，滋养他们或医治他们。这个第二小点，这里有的经节是提摩太的经节，保罗在这个时候实在是在征战，要把那些被打岔的人，离开了神经纶的人，把他们带回到中心线上。他就用像提摩太说这样的话，就是健康教训，健康的话。他告诉提摩太，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改变那个情形，就是要给他们生命。是你在调整他们，是你要把他们带回到中心线上，但是这个路乃是供应生命给他们。哦，弟兄们，特别是带头教会里面带头的弟兄们，如果我们都有这一点，就是第四终点、第五终点是生育者有这个生命胚芽，然后是喂养者像喂养的母亲、乳养的母亲一样，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就会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家庭生活。我们需要这个实际，我们需要这个实际。好，第六终点，生命的执事乃是建造者，用金银宝石建造，金表征父神神圣的性情，银表征基督救赎的工作，宝石表征那灵变化的工作。这与表征人性情的木，表征肉体里之人的草，与表征无生命之光景的合接相对。所以这里有这些材料，金银宝石。这里的重点乃是我们需要让主来变化我们，借着经历他在这一切的方面，父的性情，银救赎、基督救赎的工作，宝石就是那灵变化的工作，把我们做成这些建造的材料。然后当我们有神建造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建造别人，我们可以到他们那里去。这也是我们看到第二小点，雅各描绘在正确的教会生活中得成全的圣徒与变化的灵配搭，成全爱基督的寻求者，将三一神供应给他们，使他们因三一神的属性坐到他们里面，成为他们的美德而得变化。在这里我们有雅歌第一章十节和十一节，我愿意把这个读给你们听，我觉得这非常的惊人，请你们听。你的两腮，当然这是讲到寻求主的人，你的两腮因法变的装饰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美丽，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我必须要承认，没有这份执事，我就没有办法懂这两节经节在讲什么。但是借着这份健康的执事，我们所享受的，我就戴上了三一神的眼镜。这样的经节我可以看到三一神，真是惊人。因为在这里有金，就是父神，还有银，就是基督子救赎的工作，然后这个珠串当然就是宝石，是灵变化的工作。然后说什么呢？说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这个我们就表示当我们成为这些材料之后，当我们被量产生成为赐生命的人之后，我们就能够装饰其他的圣徒们，我们能够给他们镶上银钉，我们可以给他们神的神圣性情，我们可以把基督的救赎帮助他们，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被灵而变化，我们成为主的帮助者，是借着变化的灵来帮助他们。但是我们怎么能够成为那样呢？只有借着为主所量。好，最后一点，这是为着建造教会做基督生机的身体，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以完成神 永远的经纶。所以圣徒们，我们有这些点，成为建造者。我们自己首先是撒种者、栽种者、浇灌者、生育者、喂养者，和才是建造者。然后我们必须是要愿意被主所量的，但愿我们都有恩典，愿意被主所量度，这样我们就能够享受生命的流，带着生命的供应，出于并为着神宏伟的殿。但是这里的关键钥匙乃是主，我愿意被你来量，加深我里面的流。好，也许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再一同来唱这首诗歌一次，我想现在唱就更有意义了，就是补充本217首，中文补充本217首。我们来到神殿里来，我们来从神殿有水流出来，这水流在殿右昼夜涌流着，滋润我们结出生命的美果。补充本217第二节，从这殿涌出这水流，从这殿到全地，生命再涌流。愿这水流加深，主听我们求，我们就必被你量过并占有。量我们，天天量又量，量我们，量更多，一直量又量，直到我们看见水流成江河，流通全地，使人全被主点活。领我们从水流经过，领我们从水流经过再经过，水流一直涨高成可浮的水，我们被浸透，永远享神恩惠。都必活，随流都必活，都必活，真正活，百物随流活。愿这水流带来丰盛的生命，直到众召会在全地都显明。姊妹唱第三节，弟兄唱第四节，然后一同唱第五节。
姊妹第三节，一直量又量，直到我们看见水流成江河，流通全地，使人全被主点活。弟兄第四节，领我们从水流经过，领我们从水流经过再经过，水流一直涨高成可浮的水，我们被浸透，永远享神恩惠。第五节一起，都必活，随流都必活，都必活，真正活，百物随流活。愿这水流带来丰盛的生命，直到众召会在全地都显明。阿门。